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还是老样子啊，咱们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兰斯特四个零提问，伊朗的君主叫沙啊，俄罗斯的皇帝也叫沙皇，这两者是同一个词源吗？不是啊，沙皇的词源是这个拉丁语的凯撒，后面经过斯拉夫语演变而来的，然后我们半音译半意将其翻译成了沙皇。这个伊朗的沙呢，它的词源是古波斯语万王之王啊。虽然沙皇和沙指代的都是这个国家的一把手，但是这俩词儿的出处完全是两回事儿。会员朋友平底锅煎蛋提问啊，请问一下，为什么看克罗地亚足球赛的时候，发现很多叫伊万的球员啊？不同的是，他们的姓不同，结尾都是什么西奇？这是因为斯拉夫的语言特色还是宗教的关系？你的这个问题呢，咱们的这个小伙伴赛艇队长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说咱们呢可以邀请他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那感谢袁老师推荐啊，那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刚才问的那个，就是有关于克罗地亚的这个姓氏问题。就是咱说莫德里奇啊，这个奇这个字儿，它是克罗地亚语意思当中啊，是后代的意思，也就是说咱说这个球员莫德里奇，那就说明了他是莫德里的后代。这里的后代呢，不一定是指男性啊，也可以指女性的。而名字以奇结尾，它并不是只出现在克罗地亚的名字中，实际上斯拉夫语这几个国家呀都有这样的传统啊，包括什么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就是南斯拉夫这一片地方啊，这些个国家这些个民族都有这么起名的习惯。那么克罗地亚人他给孩子起名呢，通常是三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用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姓，这是大部分克罗地亚家庭采用的方式。那比如咱刚才说莫德里奇，那就是说他爸爸叫莫德里，他有一位球员叫拉基蒂奇，拉基蒂奇呢他爸爸的名就叫做拉基蒂啊，所以他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孩子的姓就是拉基蒂奇啊，拉基蒂的儿子嘛。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啊，这拉基蒂奇、莫德里奇都是他们的姓，不是全名嘛。咱说那个拉基蒂奇，拉基蒂奇他全名就是伊万拉基蒂奇，所以他的孩子以后就是姓伊万奇啊。那另一种呢，就是以母亲的名来给孩子取姓啊，比如说母亲叫安娜，然后孩子的姓呢就是安娜奇。这种取名方式呢不是很常见，除非是那种就是这个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地位特别高，或者是这个女性她是寡妇啊，然后孩子是私生子，就是这种特殊情况才会用母亲的名给孩子取姓这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用父母的职业来给孩子取名。比如说啊，也是克罗地亚吧，当地一个渔民，然后他的孩子呢可能取名叫瑞巴奇，因为瑞巴在克罗地亚语当中就是渔民的意思啊。然后那这个瑞巴奇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渔民的后代。这种取名字方式啊，其实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是非常新奇，对吧？但是这种方式呢，在东欧啊，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地区，这个行为还是很常见的。那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解释这么多。我是赛艇队长，感谢各位的支持。
好，非常感谢赛艇队长的讲解啊。那咱们呢还是继续看看别的会员朋友的评论。会员朋友二一样开头提问，想借着最近热播的一部五代十国的历史剧太平年，问一下关于后晋的历史。历史上的后晋皇帝石重贵为什么要和契丹开战啊？当时的中原王朝是否具备和契丹对抗的军事实力？个人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原王朝军事实力并不弱啊，像周世宗即位之初的高平之战，后周军队就击退了辽和北汉的入侵，可当年的后晋却被辽直接给灭掉了。咱们首先说这个石重贵为什么要和契丹开战，是吧？这就得从他的身世说起了啊，他不是石敬瑭的亲儿子，而是以皇侄的身份在武将的拥立下登基，这就导致他即位之初根基不稳。朝堂上有李松等文臣质疑他的合法性，藩镇里有安重荣、杨光元等野心家虎视眈眈，尤其呢是这个安重荣已经公开叛乱，打出了驱逐契丹的旗号，是吧？如果这时候他继续走石敬瑭的老路，只会被贴上软弱无能的标签，那样的话既压不住朝堂非议，也镇不住藩镇野心， 对吧？那么皇位迟早不保，所以说为了摆脱这个阴影啊，他就打算靠对抗契丹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啊。意思就是你安重荣不是要反契丹吗？是吧？朕已经在硬刚了，你再叛乱就是谋逆。此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敬瑭死后，石仲贵为了合法性可以当耶律德光的孙子，但是不想对契丹人称臣，他想要晋和契丹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要是称臣的话，那就意味着后晋是契丹的藩属国，对吧？他这个皇帝的宝座是耶律德光点头才坐上了，再加上当时后晋的决策中枢普遍认为国力和契丹有的一拼啊，比如这个宰相景延广就对契丹放过狠话，他说晋朝有十万口横魔剑，你们要打就快点来打啊！这种外交狠话都放出来了，契丹人肯定给你的孙子面子，是吧？那就打呗。那么中原王朝和契丹开战之后，就像你说的那样啊，中原王朝的实力并不弱，从944年到946年，后晋和契丹打了三仗，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城之战、榆林殿之战和中渡桥之战。前两次呢都是后晋胜出了，这个在咱们聊沙陀人那期节目里就提到了啊。后来辽能灭掉后晋是因为把战争策略改了，从正面进攻变成了诱降分化，重点策反杜仲威，是吧？在争取到杜仲威后，契丹大军才一路南下，后晋大将多数就是望风而降啊。降将张彦泽接受了契丹的命令，率先锋骑兵2000人做了带路党，引导这个契丹大军攻破东京，石仲贵向耶律德光投降，后晋灭亡。可以说后晋灭亡是灭在杜仲威身上了，是吧？如果不是因为他，辽国很难这么顺利的南下。会员朋友杰克开头提问啊，想问一下蒋介石不要日本赔偿是因为不想让中日仇恨带到未来吗？当然不是了啊！放弃对日索赔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冷战初期爆发的伊朗危机，还有这个柏林危机，使得美苏对抗严重，是吧？再加上国民政府在大陆节节败退，这就使得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对日本的定位。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这个时候在摧毁日本的经济已经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了，对吧？于是总统杜鲁门派出凯南对日考察啊，正式确认修改对日政策。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提出了对日购和七原则啊，放弃索赔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国的影响之下，那些对美国有依赖或者是保持亲美政策的诸多国家也都相继放弃和减少了日本政府的赔偿金额，其中也包括已经退往台湾的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呢，当时中国的环境也是放弃对日索赔的原因之一啊。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在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谈判中，由于美英对于谁代表中国这件事儿产生了分歧啊，那么这就关系到谁代表中国这个合法性的问题了。为了让日本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美日开出的条件。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啊，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水浒传里有一回提到围剿梁山的若干路节度使也都是招安之后册封的，请问真实历史中宋代真的有过大量招安地方上叛乱势力的行为吗？有很多啊，这个岳飞早期的很多战功都是通过对付南方的农民起义军打出来的，从李成、曹成、赣南农民军，再到这个中相杨攸，是吧？全是当时名震一时的巨寇大患。岳飞在剿灭这些土匪的时候，都是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啊，只诛首恶，不问胁从。这些匪首手下的很多人都被岳飞留在了军中效力。看过这个《说岳全传》的人都知道啊，书中岳飞喜欢招安猛将，是吧？比如杨再兴、余化龙、何元庆、吉清等人，原本都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都归顺了岳飞。其实历史上的岳飞也是这样啊，比如南宋时期江西的一股悍匪，匪首叫张用，岳飞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岳飞先是说自己和张用是同乡，然后又说了自己的战绩，最后告诉张用想打就快点打，不想打就赶紧投降，如此情威并施，是吧？张用马上就诚心投降了。其实宋朝频频招安匪徒， 也跟这个国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啊。两宋时期，李纲、苏轼等人就非常支持招安。苏轼自己还说过：“周楚待渊之流，皆出于群盗，改恶修善，不害为贤。而况以捉贼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随才适用，亦日攘戎狄。”翻译成大白话啊，意思就是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是吧？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